按上帝这一头，我也应该得，因为我们不配。所以呢，恩典是与神的主权连在一起，使我们明白，我们只能从神的主权论恩典，我们不能从神的公义论恩典，因为没有可能配得。所以你不能说你给他，你不给我，这表示你不公义。你的恩典与公义没有关系。大家说，恩典与公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要论公义的话，那么我们都不蒙恩，我们都受审判，这个才是对。而上帝不是让我们因受审判而灭亡，乃是借着基督为我们死而得救。在这个救赎恩典中间，更显出他是施恩主，他以他的主权要恩待谁，要怜悯谁的时候，这就是恩典成就。恩典神学的了解是使一个人真正能谦卑的原因，恩典神学的了解是使一个人真正能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原因。在这个恩典神学的真正了解之下，一个圣徒只能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上帝，一个圣徒只能看到自己的不配，他因为是蒙恩的，是看见神的主权，因为他是施恩的，神以主权施恩，我们在不配的状况中间蒙恩，这就是对恩典神学一个相当完整的大体上的了解。感谢上帝。那么既然我们说救赎是恩典，叫做救恩，也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人配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应当被拯救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亏欠的。上帝所拯救的人是那些曾经亏欠上帝的人，上帝所拯救的人不是上帝曾经亏欠他的人。上帝既然从来没有亏欠我们，上帝就没有责任拯救我们。而我们既然亏欠上帝，我们就没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恩典，没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恩典的，上帝竟然主动把恩典赐给他，这样恩典更显出是恩典。我们亏欠上帝，既然不受审判而得到神的拯救，就更显明恩典是恩典的。为这缘故，越懂恩典的人就越谦卑，越懂恩典的人就越感恩，越懂恩典的人就越感到自己不配，越感到自己不配的人就越把荣耀归上帝。这些循环，这些的了解，就建造了我们应当有的灵性，建造了我们应当有的生命成熟的记号，建造了我们生命丰盛起来应当有的条件。感谢上帝，神的施恩是凭着他的主权，而他的主权不是因为亏欠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临到向他有亏欠的，而不是因为他亏欠我们，所以才需要施恩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人说，主啊，你拯救这个人，你不拯救那个人，这岂不显明你不公义吗？主啊，你拯救一些人，不拯救一些人，岂不等于你不公平对待人吗？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为什么你把恩典给这个人不给那个人呢？圣经清楚说，神是那一位有绝对主权施行恩典的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样预定之恩在拣选的中间就显明不是每一个人得救，因为拣选就等于不是所有人都有份。大家说，拣选就等于不是所有人都有份。你不能说这些东西我都要，因为我选所有的，选就不是所有的，所有的都拿，这个不叫做选。选一定有被丢弃，选一定有不被选。所以这样恩典论、预定论、拣选论、救赎论，就变成有限量的人领受上帝。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明白，但这些原则都很清楚记在圣经里面。虽然写圣经的使徒不是同一个人，是关于预定拣选的道理，不是新有才有， 在旧约，从新约，从先知，从使徒，从不同的先知，不同的使徒，他们都一共在一位圣灵之下领受了贯彻始终没有矛盾的启示。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隐藏了这个恩典论、救赎论、预定论的道理，是神主权人不配领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把神的主权的这个教义定了，把恩典的意思定了，把预定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怜悯所赐下了这个原则定了，我们就了解预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上帝是永存、自我拥有、永在的上帝，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上帝。所以上帝在历史过程中间是把被造之物放在时间空间下面，而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就不受牵制于时间。上帝创造空间，上帝就不限制自己在空间。这样上帝超时间超空间的本质，就使他成为在万有过程中间真正预定、预知、预见、真正指明、预知所有要存在的事情的那一位。这是真神自己宣布与假神的本质差异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将什么神明与我相比？有哪一位神像我从起初至明末后的神？讲这句话的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历史的掌管者，他是历史方向、历史终极的预知者。不但如此，在历史中间一切美善的都是从他来的，而且一切邪恶的也就是在他所许可、所任凭的被造自由误用的位格中间，他保留可以审判他们的权柄。这一切善的、一切美的、一切圣洁的，因为都是从圣善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呢，众光之父应当得到最大的荣耀。而那些在偶在性中间因为被造自由误用而产生恶的人，他们一定存在着有受审判的可能。将神从万古之先要拯救什么人，宣给什么人，注意他的主权。神在万古中间他知道最后有什么人受审判，有什么人因为罪行在上帝公义面前受制裁，他用公义处理他们。神以恩典给不配的人，给公义给应当受审判的人。我再讲一次，上帝借着恩典把他的爱赐给不配的人，上帝借着公义加给那些应当受审判的人。大家说，上帝用爱把恩典赐给不配的人，上帝用公义把审判赐给那应当受公义审判的。因为罪的源头是出于犯罪者自己，而善的源头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这样，当上帝施恩的时候，他是善的源头；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人同撒旦是罪的源头，而神是公义的源头。神就用他的义审判人，用他的恩拯救人。蒙审判的人是应该的，蒙救赎的人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人既然蒙救赎，这就叫做恩典；应该受审判的人既然蒙审判，这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的恩爱要得到称赞，人受造之物的罪要得到审判，两样都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能把颂赞、荣耀、尊贵、智慧、所有丰富能力、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接下来我要思想加文教义的五点，也就是从第一人的罪性到最后义人的横首，这五点的事中间看见了变化过程中间，圣父、 圣子圣灵所做的工作，恩典出于神，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圣父施恩，圣灵施恩，圣子施恩，而这个恩典在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教文教义的五要点我一句一句念出来。第一，罪人全面的堕落；第二，上帝无条件拣选人；第三，基督特殊有限量的救赎；第四，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第五，圣徒恒忍蒙保守。我再讲一次，第一，罪人全面性的堕落；第二，圣父对人无条件的拣选；第三，基督特殊的有限量的救赎；第四，圣灵不可被抗拒的施恩；第五，圣徒恒忍的蒙保守。用英文来讲，第一条叫做 total depravity， 第二条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第三条 a limited atonement， 第四条 irresistible grace， 第五条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我再讲一次，第一，The total depravity of the sinner， 我每一词第一条到第五条后面加一个名词， The depravity， total depravity of the sinners。 第二， unconditional election of the Father。 第三， The limited atonement of Christ。 第四，Irresistible grace of Holy Spirit。 第五，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罪人全面的堕落，同圣徒很久蒙保守。大家说，罪人全面的堕落，圣徒很久蒙保守，这些词句精确到完美到几乎不能再怎样加添怎样更改，但这些词句简单到不能正视明白内涵的人产生极大的误会。所以今天我先用这段时间给大家解释这五句话中间隐藏着多么丰盛的奥秘，而这五句话中间也可能使人多大的误念，因为他们误会。第一句是罪人，最后一句是圣徒，表示一个偶在而领受永生应许的人，最后变成永在蒙保守，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变化，最大的福气，最大的地位的转移，从罪人当灭亡的地位变成不该蒙恩而得永生与神同在的地位，神保守我们这个永远的。这样的地点是我们原有堕落以后的状况，而最后是我们被成全之后在永远中间的荣耀的地位。这个呢，是从得救以后神也保守我们坚忍在神的恩典中间，这是永永远远的一处存在。从罪人变成圣徒，大家说，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做得救，这个叫做神的选民，这个叫做神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救的这一件事的成全。是我们从前死在罪中，我们从前因罪灭亡，我们从前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我们是黑暗之子，悖逆之子，可恶之子，是背叛上帝的。我们活在罪中，也就是死在罪中。我们活在罪中， 是运用我们只能犯罪的自由抵挡上帝。我们死在最终，因为我们与上帝生命是隔绝了，我们全面堕落。这个意思不是什么，是什么？你写下来。全面的堕落不是说我们已经没有神的形象样子，全面堕落不是说我们没有按人的标准行善的力量，前面堕落不是说我们没有文化和宗教性可能有的成就，前面堕落历史更不是我们没有在普遍恩典之下对自然了解的可能。Total depravity doesn't mean we lost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Doesn't mean we have no power to do good according to human standard. Total depravity doesn't mean we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develop our religiosity and our power of culture. Total depravity doesn't mean we do not have possibilityof achieving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scoveries. 所以如果这句话被误会的时候，就是从这四点误会的。既然完全堕落，那等于人像禽兽了吗？不是，人还是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走。福音派不懂这一点，福音传播的一定没有能力。现在很多的布道家越做越小，为什么？因为他先把人当作没有价值的人来骂，结果没有人能听他讲道。而一个真正懂得归正神学中间人的尊贵，而知道这个尊贵已经受破坏的神学家跟布道家，他要从这一方面切入，一方面对人说你是何等尊贵，一方面你要知道你已经失去你的尊贵，你自己就悟到你的矛盾，你应当回来。所以前面堕落不是否定人性，结论前面堕落是清楚知道罪的玷污已经在我们全面的理智、意志、情感、身体、灵魂、思想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离开神的标准，离开神的生命，离开神的旨意的地步。罪的玷污已经污染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底，从你的内心到你的身体，罪的影响已经弥补满，已经满布了我们整个人性，是这个意思。正像我今天在这里讲到的，我穿了一件白衣服，这是一件白衣服，它还是白的，但这件白衣服没有一寸是够白的，因为它比起新衣服来讲已经有一点黄了，而这个黄已经弥漫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丝、每一条线的中间。这一件白衣服是不白的白衣服，大家说这件白衣服是不白的白衣服。我们完全堕落不等于人已经不是人了，不是等于人已经像野兽一样，不是等于人就像鬼一样，不是，人还是尊贵的人。但是人性中间没有一个堕落，没有罪的影响和玷污在里面，这个叫做 total depravity， 这是很重要的了解。这就是在自然普遍自然中间，你发现为什么没有得救的人比基督徒聪明，为什么教外的人有些比基督徒更好，这样不必传道，不必做见证，信耶稣没有用，你们信耶稣有的这么坏，我不信耶稣比你更好。当你听见这些话，你知道他们在普遍的恩典中间没有感恩，他们在完全堕落中间没有救恩。 所以你要用怎样的办法把它们挽回过来，你自己要证解什么叫做 totally private。 那么 totally private 的正义是什么？从反面来看，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么完全全面堕落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就是人没有一个层面是不受罪的一玷污，第一条。第二，人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蒙上帝的悦纳，第二条。第三，人自己无能为力与上帝和好，也没有办法自己可以蒙受上帝的救赎。人不能自救，人的行为绝对没功劳，人没有办法不受玷污，这个叫做全面的罪的堕落，前面的污染，这个 total depravity。 今天你听我讲解这些五点的时候，跟许多神学是书不大一样的时候，你不要感到奇怪，因为我没有一篇东西是超人家的，我每一篇都要自己与神的道挣扎，与当代的社会交缠在一起，在步道的中间真正正面交锋，然后照着神旨意、神道中间所启示已经隐藏的圣经中间真理，把它讲出与人有关的信息，把人带到可以醒悟真理的可能里面。 Total depravity。 第二点，如果你接受了第一点，知道这是真理的话，你不可能不承认第二点。既然人是全面的堕落，人没有一个层次，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寸身体灵魂的方块，没有罪的影响在里面，这样呢，上帝如果拣选人，一定是完全出于恩典，绝对不会在这个人身上找出任何可以拯救的条件。神不能在我身上找出我可以得救的条件，神没有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可以蒙恩的资格，因为我是全面败坏，我是全然离开上帝的，我这个已经出卖给罪的罪人，在我身心灵体，我整个生命的任何层面都是背叛上帝。上帝凭着什么成就我？完全凭着他自己的恩典。所以这一点的意思，严格的说，就是上帝拯救人，原因跟条件不在人。大家说，上帝拯救人，原因跟条件不在人。上帝拯救人，完全出于他那个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爱我、为什么拣选我、为什么预定我的奥秘。马丁路德的朋友麦兰顿，他讲一句话，当我建筑的那一天，我第一句要问他的就是，为什么你要爱我？为什么你要预定拣选？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这句话是真正明白，他没有办法明白。明白你不能明白，这个叫是真的明白。你真正明白，你根本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竟然要拯救你，因为你发现你在你生命中间完全没有条件、没有资格、没有善良、没有好处、没有权柄蒙恩。竟然蒙恩， I don't know why you chose me, I don't know why you love me, I don't know why you predestined me。 我只知道这是一件事实，我知道这是一件我经历了的事实，我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不可否认的事实。你拣选我，你拯救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主啊，到那一天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拣选我？我有好处吗？如果我有好处，比我更有这些好处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我有聪明，比我有智慧聪明的人多少？如果一个传道人那里他有口才，你要知道比你有口才的人不少，你有学问比你更有学问的人不少，你有才干也比你更有才干的人不少，你有恩赐，你要知道你的恩赐都是神给的，不是你本身来的。 所以我凭做什么资格、什么条件、什么本钱、什么条件，我凭做什么可能竟然蒙恩？没有，这就是从第一点产生一定要承认的第二点。当一个人在第一点完全了解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点，一个一个一定迎刃而解，一定自然明白。第三，上帝在我这个没有条件的人身上拯救我，但是上帝在许多有条件的身上没有拯救他，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我也知道救赎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我更知道第一绝对不会空的，有一些人会进去。这样基督的救恩不是领导每一个人，是领导某些人，而某些人多少我不知道，某些人到什么时候停止我也不知道，而圣经说到得救的数目满足了，表示呢有一个限定。所以第三条是说有限定的耶稣的救赎。那第三条我也特别给你们解释，这一句话不等于说耶稣的能力不够完全，这句话不等于说他没有能力救所有的人。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真正蒙恩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所以你会祷告中间有时提出说你在万人中间拣选我，祷告过这样的话吗？你会在圣经看到我们蒙拣选的人，这表示有一些人蒙恩。这个跟神主权施恩的那一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人就怜悯谁，是一个真正符合的原则。所以当你说 limited atonement， 误会这一条的人常见是说，你是不是等于告诉人家耶稣基督能力是不够完全的？你是不是告诉人家耶稣基督没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不是。用英文来讲，这一点应该用两句话来相对去认识它。第一， The power and the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is sufficient for all, but efficient only for elects. 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能力是足够全世界的，但是呢，有效的施行在那些蒙拣选的身上。我再讲一次，耶稣的能力足够全世界，足够救全世界，那实际上是施行在那些他要拣选的人身上，这个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有人就用 particular atonement 来改这个字。第四点，圣灵不能抗拒的施恩，这一点不是等于说，不是说罪人不可以抗拒上帝，不是说罪人不能抗拒圣灵的感动，不是说罪人以后变成基督徒那些未曾抗拒过圣灵，乃是说终极性圣灵施恩的能力大过抗拒他的人的能力，最后抗拒圣灵的人抗拒到终极无能为力，最后的圣灵感动他的能力超过了他感动拒绝圣灵的能力，神的事在他身上，是这个意思。 Irresistibl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doesn't mean a sinner is not able to resist Holy Spirit, to oppose Holy Spirit, to reject Holy Spirit, and to reject his move in our hearts, but it meansThat finally our opposition will be failed and he will success in moving us and giving new life to us. 圣灵最后是得胜的。那你说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没有勉强人，上帝所预定的人后来怎么得救，圣灵感动到他完全顺服，肯回到上帝面前，就受基督的救恩，就是感动的能力。 使你从被动的地位变成主动，先正常化你的回应，使你发现你的最终的危险，使你感到他的恩召是真实的，使你只能按照应当的回应对主是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拯救我，给你圣灵感动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的抗拒失效，你的背叛不能成功，你最后受感动的降服在他面前。这个每一条都可以讲一两个钟头，我现在跳过去。第五点的意思就是说，你救得救以后，你是先经历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工作。圣父预定拣选，圣子成全救赎，圣灵施行救恩。大家说，圣父预定拣选，圣子成全救赎，圣灵施行救恩。圣灵施行的时候，光照你，感动你，教导你，苏醒你，重生你。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重生，圣父预备，圣子成全，圣灵施行，圣父预定，圣子道成肉身，圣灵光照感动。所以呢，从罪人到圣徒看，从第一到第五，经过第二、第三、第四，第一条你原先的地位是灭亡的罪人地位，第五条你终极性最后的地位是得救蒙保守之的永生的地位。而从罪人到圣徒的地位中间经历的是圣父万古之先的拣选，第二圣子的历史中间救赎的成全，第三在你有生之年因为领受上帝的道，圣灵感动你，使你最后接受主，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这个圣徒。这样圣父圣灵工作之后，你还没有离开世界，你在永恒到永恒见主面的这一段时间呢，上帝的能力保守你圣洁，保守你顺从，保守你在上帝的爱里，这都见他的面。这个是救恩五方面五条很重要的圣经道理，也就是加文主义的特色。加文主义不是单单救赎论，加文主义还有许多许多的真理，但是在救赎跟福音的问题上，这五点是圣经的教训，不是人的发明，这五点是圣经总原则的归纳，不是神学家的想象，这五点是前后一致，是全本圣经的精髓归纳出来的。我是罪人成为圣徒，是因为父在万古中间拣选我，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因为圣灵借着道重生我，所以我从罪人变成圣徒。阿们，感谢上帝，偶存的受造物竟然经过父万古以前的预定，基督道成肉身的成全，圣灵在我偶存这一段时间中间临到我，感动我，使我这个被造偶存有罪堕落的人，以后在永恒中间与神同在，这不是恩典是什么？感谢上帝。我盼望今天你听了，你对整个基督教神救赎的事情有一幅图画了，看得清楚了，而你真正经历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最后我盼望我们一同在天上度永恒，不是单单在同时再见过面，不是单单在台北彼此认识，不是单单在某一个礼拜堂里面曾经相会，不是在神所讲座里面一同讨论，愿主的旨意成全，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他在从万古创世以前就预知预定拣选 又借着他的圣子耶稣在历史上为我们道成肉身，被杀、被钉、受死、流血、复活。再借着他圣灵在每个时代，就是传福音、传道的工作，感动你，感动我，以至于我们从偶在的罪性的位格中间，因为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变成以后有份你永在的父。昔在、今在、永在的子，永永远远的圣灵，三位一体，以他永永远远享受他为我预备永远的福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存在，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上帝！现在我反问过你，那这种福气是一个人的自由可以拿到的吗？这是神的意定给你的，这种的福分是人的自由的意志决定一下，神就不得不听我的，或者神永远的旨意产生的果效。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个题目，已经是不恭不敬。神的意定，人的自由，我有什么权柄把人与神相比？这么权柄把受造的一些人犯罪？不能不犯罪，只能犯罪的这个已经堕落于自由，跟神永恒的预定的恩典列在同一个题目里面来讲，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神也许可我们。但是神的许可，如果你不知道有自然之恩把我们带到悔改的地步，神任凭我们把人的自由超越神的预定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就是自杀，我们在神的预定中的没有分。那么最后要谈的，为什么人反对预定论？在预定论中间，人的自由的教室是什么？我们要正式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开第五堂、第六堂、第七堂。现在已经三堂半了，剩下最后半堂，我要讲什么？我真是每时每刻在台上求主用书引导使用我的口，因为我知道这些讲的有都写下来变成书的时候传流下去有很大的责任，求给我当讲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在祷告以后再讲下去，大家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最后一段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你引导使用你无用的仆人，高摸他的口，你的手，神预定拣选一些人，这里是谁？不配堕落犯罪抵挡他的人，预定他们的永生，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你记得吗？所以预定的永生的人不可能是不信主的人，预定的永生的人主要在时间的过程中间给他们带到信的地步，他们就在众人中间显出他们是信徒。而是信哪里来的？这预定是什么？预定跟永生什么关系？现在我要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唯一的一章圣经，圣子与圣父讲些什么？在地上道成肉子的，都造成肉身的第二位格。对天上差派他来救赎人类的圣父讲些什么？圣父与圣子之间的谈话，圣经所记载的很少。圣子对圣父的祷告，圣经所记载的更少。而圣子对圣父的祷告，除了在可是那马尼亚那几句话以外，我们很少有其他的内容。竟然圣灵 乐意把整个耶稣对圣父的祷告的内容完全记载在约翰第十七章。这就表示父子灵之间的交通，他们谈论的重点是何等重要的关于救赎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的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等赐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受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来的，并信你差了我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我在一间已经变质的改革中神学院的教授学生面前把这句话大大声念起来，一个荷兰的教授很生气。我问他，耶稣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你们赞成普救论的人，甚至认为不必为任何人祈求，都会主动的求。主对父祷告的时候，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为什么？他不能回答，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天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包住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包住了他们，我也父为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的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希望。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能为这些人祈求，因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最后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曾认识你，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今天故意把全章读了，但是在全章里面重要的名词，父、世人、我、他们，你把他们赐给我，我把你的名指示他们，我把你的道告诉他们，他们信我，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又为那些因为他们的话又信我的人祷告。这里面耶稣要讲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把他们赐给我，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父是赐什么人给耶稣？赐给耶稣这些人，为什么耶稣把永生赐给他？这些人就是所预定、所拣选的子民。这些人就是心意中的心，这些人就是救赎的对象，这些人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些人就是看不见的教会，这些人就是超时间、超空间，所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中间，用耶稣自己的血买回来，又归给上帝。那些上帝给耶稣的人，上帝把天下万国、万邦、万民、万族的一些人，就是父所预定拣选，在万古中间赐给耶稣基督。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到世界上来。那些人还没有被召，还没有被生出来，但是神已经定了 From all nations, all tongues, all places, I am giving you those people to be your people, to be your heritage. 你求我，我把万邦赐给你为产业，把地基赐给你为你的子民。你要用铁杖来管辖列国，那些抵挡我的人，我要嗤笑他们。但我对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圣者要传圣旨，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把列国、把万邦赐给你为基业，把地基赐给你为田产。这些东西在耶稣到世界上以前1000年，大卫已经讲了。这就是弥赛亚篇最伟大的第一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16篇，诗篇第22篇，第23篇，第24篇，第40篇，这些第110篇都是弥赛亚诗篇。没有人比大卫更了解圣旨在圣父的计划中间是怎样的地位，圣子在圣灵中间怎样预备救赎，怎样要到世界上来，圣父在圣灵中间怎样高举圣子。第一个说耶稣上帝儿子的不是彼得，是大卫。第一个说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不是信友，是大卫。第一个说耶稣基督是被手脚刺扎钉在十字架上，是大卫。第一个说耶稣死的时候大声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的，是大卫。第一个说耶稣基督升天坐在上帝右边的，是大卫。第一个说这得胜的金銮就进到永生的天国里，天上的门户都要永远的门户要打开，是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做事讨上帝喜悦而已，他真的看透上帝内心中间基督论的要点都在他手中。我个人认为以后的神学家不过是大卫基督论的注脚 The footnote of Christology known by David。 今天所有的所谓的神学家懂多少？大卫在没有人传福音以前，已曾亲近到一个地步，认知神的心意到那个地步，他把所有以后要发展的基督论要点全部先写下来。感谢上帝。而就在大卫第一篇基督论的诗篇，诗篇第二篇里面，诗篇第一篇是论到律法跟思想上帝律法的果效，而诗篇第二篇是第一次论到基督的弥赛亚篇。在基督论的第一篇诗篇，也就是诗篇种类集的第二篇，就提到了我把万国赐给你，把地基赐给你为田产。而这件事就是说，上帝应许人永生，但是上帝把这些要得永生的赐给耶稣为产业。而耶稣得了这个应许，他怎样去争取到这些产业？他不是坐享其成，不付代价，他是为了得到这些产业，他为这些选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的原则。我看到圣经里面每次神的应许，人都不是白白去拿的。上帝说：“以色列人，我把迦南美地赐给你，你去吧，我已经扫清楚了，所有的人我赶到海里了，地都预备好了，房子建好了，你进去享受吧。”不，上帝说：“你进去要征战。”你进去要与他们为敌，而且那些我所赐给你的地里面已经居住的人比你又高又大又强又壮。以色列派探子进去看的时候，回来对摩西说：“他们个个身材魁梧，我们在他面前像蝗虫一样。”这个叫做上帝的应许吗？这个叫做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吗？流奶以蜜，没有流以前，流泪以血先流。你要得到奶以蜜，先流泪、流汗、流血，与他们打，被他们打死，最后才能拿到那个地。应许不是白白的，所以这些原则贯彻始终的圣经，你不可以说上帝既然预定，为什么还要传福音？预定了吧？上帝预定，我为什么还要传福音？你越讲大声，越显出你的羞辱。给你神的应许，不是叫你坐享其成。神的应许叫你付代价去得到。上帝说：“亚伯拉罕，你纵横走遍这地，我就赐给你。”亚伯拉罕知道那地是神赐给他的，但当亚伯拉罕的太太死的时候，他说：“告诉我，我的妻子死了，他需要一个墓地，我要付多少钱？”不必，你在我们中间是尊贵的，像王子一样，我们都敬爱你，就拿去吧，这块地拿去安葬你的太太吧。要不然说不，我一定要付钱。今天很多做圣工的尽量不要付钱，尽量挂人的钱，尽量盼望有几个有钱人帮助你做圣工，就不必好好再祷告。你们都不明白圣经的，所以今天许多做主工的没有 fighting spirit， 最好什么都是白白给我的。圣经的教训不是如此。我的会友有一个礼堂，我们用的时候，他说不必用钱，不必。我说不能，我照着外面的价钱。今天我用你的礼堂，我付你1500块美金。他收了以后，他说我要再奉献回来，他的事。但我照着圣经原则做人，他更尊重我。如果他不愿意奉献，是他的自由。但我一定要这样做事情。Do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have fighting spirit. Pay you should pay. Be responsible to everything.犹太人在那块地里面已经是神的应许，但是他要去打仗，流泪流汗流血才可以承受。亚伯兰已经领受应许之地， 付了400色克勒的银子才买下他的财产。他已经难过萨拉死了，一个100多岁的人太太离开他，那个时候他137岁，萨拉127岁，孤苦伶仃，老人家要亲自埋葬自己的爱妻，他还记得负债400色克勒银子，他算市价是如此，我不能不付。今天许多教会领袖最好连非基督徒的钱都吞下来，一非基督徒奉献，因为你做圣工，你是让你自己受羞辱，让你的上帝被人讥笑，让你的神被人羡慕，你还不知道，以后你就更难传福音。上帝说：“你求我，圣子求圣父，我把万邦赐给你，把地基做你的田产。”耶稣基督说：“啊，父啊，你要赐给我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中间那些人，那我怎么得到呢？我要用血把他们买回来，你明白吗？”所以呢，诗篇第二篇，圣子求圣父，圣父把列邦、列国、列民给他。而启示录第五章，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把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中间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他自己用血买他们回来，买回来不是据为己有，就该给上帝。所以父给子，子给父，圣父把圣名给圣子，圣名用圣血买出圣名，再把圣名再归给父。因为在这一章圣经他祷告，他们也是你的，不是我的。今天所有的牧师传道，这国子你能归主，要把会友当作你自己的，一定失败。今天你盼望不必传福音就会友增加了，你一定是偷，你一定是失败。因为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买人回来，买回以后是归给父，不是归给子。这些都是侍奉的原则，这就是最伟大的教训。这些东西都在神学院没有上的课，所以神学毕业的做工作的乱七八糟。可能最懒惰的是所谓全职侍奉主的人。有一个我的父母是对我讲，如果你要我一个礼拜2天上班，我要辞职。我不知道他可以口里讲这样的话出来，人家6天上班，你做传道2天上班，其他时间你探访，2天上班你要辞职。我最后劝他不要去，七次他还坚持，我最后就说去吧，我不必再留你。我们竟然成了一个蒙受恩典习惯，什么都要免费，什么都要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而圣经教导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要他的子民流血、流汗、流泪、流命，去得着神的应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把这些子民给他，他不是就这样拿过来，很骄傲的说：“我有了。”他是用自己的血把这些万邦、万国、万民、万族的人埋赎回来。他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他说又说：“他们原是你的。”这句话很感动。我今天对你讲的道，90%不是我在神学院读来的。我对你讲的道，有一些 information 是书从神学院给我。那许多是内力的挣扎，以上帝的道真正降服之后，发现圣灵光照我，从里面的总言之提出来告诉你。我们盼望中华民族信主的增加吗？我们盼望中国大陆跟这里的人很多人悔改吗？所以很多人盼望台湾独立的时刻，可能慢慢接受魔鬼的种子，是你恨中国大陆的人。所以教会里面也不能爱大陆的人，也没有办法在最大的工厂有传福音的分子、传福音的权柄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资格的。你不能等的 很简单，上帝叫你恨他讨厌他你就没分。如果上帝不要你来听我讲道，只有一个办法让你讨厌我，你就不没有份。而如果你科目，你的科目就是你一定有份，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有一些的聚会，有一些话影响你一生，而那个聚会你竟然不来，是因为你讨厌那个讲员。这个是你的主权，自由是你可以决定谁你讨厌，谁不你不讨厌，不是的。是神的主权任凭你讨厌，神就把你拒出大门恩典之外。常常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 paradoxical，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决定权在我。所以救恩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现在弟兄姊妹，父说你求我，我把列国赐给你为产业，只说我不是这样就拿，我要为他们流血才把他们买回来的。这个道理多么奥妙！我把它买回来以后，主啊，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因为是你给我的，父给子的，子为这个教会求。今天每个人解那一段就解合一，合一，合一。哦，他们讲的合一都是没有道、没有名、没有圣、没有义。耶稣在这里说：“父啊，圣父啊，公义的父啊。”他把神的圣、神的义、神的爱。神的差遣讲出来，我昨天对你讲永在的父，至于永远的父是圣的本体、善的本体、义的本体，记得吗？这些都是整个原则里面拉出来的。公义的父啊，圣洁的父啊，你怎么爱我，叫我怎么样爱他？你差遣我，我差遣他们。差遣的父、主权的父、爱的父、义的父、圣洁的父，这些的本体在神那里。而基督被差派的时候，他祷告的是原则都是清楚的。那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你所给我的人，我把永生给他们。”耶稣凭着什么把永生给父所给他的人？他借着他的死复活，才能分受生命。基督如果没有为我们死，就没有神的生命会分给我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耶稣去分受生命的时候，是先使自己死。让自己剥开生命才是分受生命。你要你的侍奉扩展吗？你只要用亚比斯的祷告就结束了，你要用耶稣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是太简单太肤浅的祷告，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有自私的成分。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以父的国、父的旨意、父的权柄、父的荣耀、父的名、父的圣，所以我们祷告，对自己只求今日所需要的饮食赐给我，只有一句话：但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爸，基督是这样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祷告不需他，需亚比斯。我们今天的侍奉不需他，需外邦人。我们今天的征战不需他，需那些上帝的仇敌的榜样。我们今天盼望坐享其成，我们今天不愿意付代价，要顺利要成功。今天成功神就顺利神就把基督徒带到最糊涂最肤浅的地步。今天我们制造的基督徒最没有本质，最没有牺牲，没有舍己，没有圣经原则，是比那些最自私的人更自私更肤浅的人。教会从哪一个原则上复兴？从数量上复兴。我从来没看到圣经所讲的复兴是数量的复兴。教会从什么地方增长？从来没看见人多就是叫做上帝赐福。约翰福音第六章从12000人到12个人，这个叫做教会复兴。我不是说赶走11900多人你就复兴，耶稣基督要牺牲分量，他要保持质量。我这一生所做的工作有一个真正在身边的要求，无论人多人少，我盼望人多。我是传道人中间最盼望人多的人，但是我绝对不要放弃我的原则，要到人多。我一定要争取一个纯正的动机，清洁的心意，讲纯正的道理， 真正把人带回圣经的师父，因为这个放弃了，人多就没有；如果这个存在了，人很多，我感谢主；人不多，我就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基督用宝血把各方各族各民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这些人是服侍给他的，他归给父，因为他们原是你的。你想想看，这里面的奥妙，里面的灵性高超到什么地步？你怎么把诸圣中间那些被造偶存的宗教领袖与耶稣相比？你怎么把那些假神中间比较有威武的人与耶稣基督的软弱相比？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上帝的愚昧比人智慧。圣经里面提到巴比伦要灭亡的时候，你们的神要蒙羞辱，你们的神要蒙羞辱。这一句话乃是告诉我们，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以为是他们得到这么大的城市，巴比伦城墙100尺宽，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武器砸破的。在那个时代，除非用24级的炸弹，没有办法打破它。对不起，40宽，100尺高。就马代博士是钻地洞，经过河里面才通到那里去打败他。上帝说：“我要叫你的神羞辱。”你以为你的神报复？我要叫你的神羞辱。你们要因为你的神羞辱，因为他们不是神。啊，耶稣基督在地上受羞辱，受官高权柄，受贫穷。耶稣基督在地上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生而无床，死而无墓。屋里有动物，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放我头的地方，没有枕头的地方，不是他没有一个枕头放在哪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枕我的头的意思。感谢上帝，父所预定的，基督是用宝血买赎回来，所以你就不能说既然预定了，为什么我还要去犯罪？因为这是违背圣经原则。上帝已经定了，耶稣基督要来死。如果基督不来死，预定的就不在历史中间成全。所以基督来死，死前就说：“你说托付我已经成全了。”那在十字架上流血说：“成了，双重。”他在上十字架以前，神在他心中所定的、生命中间所定的一切计划，他都完全顺服了。所以他说：“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血流出来了，成了。”这成也表示天门开了，阴间失败了，到你那边的路已经通了，罪人可以回来了。你的救赎已经完完的结束成全，撒旦已经失败，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回来。现在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上帝给人的应许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就是预定的人要得到的。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13章，预定的永生的人就信了。大家说预定的永生就是，那你怎么会信？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而道是从基督来的，而基督是又为我死，为我复活，道成肉身，实生之道。耶稣基督是道，道成为人，在人生命中经历中间再把道讲出来，结果这个生命的道为我死，在为我复活，显出他的道是生命的道。那么圣灵把基督借着道的传扬，借着基督的死里复活，把这个道的种子放在你里面，你才得救。所以神所预定的一定要借着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借着流血赦免而成全。神经救恩之后一定借着造父所差遣，只派差遣的人去传扬福音，一定 到了圣灵为基督荣耀，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把道种放在人里面，这些人才听进去。一定借着这些人传了道，人听了道以后，道听了以后，听道产生信道，你的信道从听道来的。一定借着这些信了以后，那么生命在他生命中间就被经历起来了。所以呢，这一环再一环再一环再一环，全部跟神的预定一定是有关系的。神不但预定你我的救，神预定耶稣为你我死，神不但预定耶稣为你我死，神也预定圣灵要降临在世界上给人能力传道，神也预定那些传道的人是传耶稣基督的道，神也预定那些传道的人传出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神一定预定中间包含的那些传道的人是靠天上来的真理，把真理传开的时候，那个道就产生信的种子。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备，上帝的预言，上帝的差派，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差派人，圣灵与人同在，圣灵给人能力，圣灵帮助人传道，圣灵把道见证出来，圣灵使人因听道产生信道，结果得永生的人，也就是被预定得救的人，就因道得出生命，是这样来的。我们今天不能上帝预定人，我不必传福音，上帝为什么要？为什么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们还要做这些工作？这是很肤浅的人讲的话。因为圣经说，凡你求告诉你就必得救。那么保罗不停在那一句，不像现在这些肤浅的这些传道人、福音派的人，就用刺激人叫耶稣的名，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今天因为我们就有很多人到主人面前来，哇，有几千个人得救了。保罗说：“停停停，等一等，我问你，如果你没有信，你怎么能求告呢？所以呢，你的祷告是因为你的信仰，信仰真理错的，祷告一定错。祷告越大声的教诲，可能是乱信的，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要上帝听他的话啊，他不是因为听了上帝的话有信心向上帝求。你在这几句话里面找到一个逻辑的循环。我听到，我信，我信，所以我求。保罗一讲到，你求告主，你就必得救。然而，你若不信，怎么求呢？就告诉每一个祷告会的会员，先决定你有正确的信仰才可以祷告，因为你没有信，怎么求呢？保罗说：“完了吗？没有，你要怎么信？”你若不听怎么信？所以决定每一个自以为有信心的人，从头整顿你到底是听什么道才这样信的。你听的道错，你的信就错。你今天乱信，因为你听的道是乱来。我讲这句话，因为太多乱的讲台，太多乱讲道的传道，太多戏弄上帝神圣讲台。在教会中间用恩赐经验梦自己的意愿代替上帝旨意的人，你若不听怎么会行？你怎么会听呢？若没有人讲道你怎么会听？所以谁讲什么道决定你听什么道。